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9月10号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对于伊拉克新总理承诺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感到鼓舞，美国海军部长说近来发生在南中国海的空中拦截事件不能够界定美中军事关系的内涵，两军交往还将继续展开，香港亲北京的反战中大联盟发动热线举报罢课中学生，此举引发了反弹。 乌克兰总统宣布要给予东部地区更大的自主权，但也有乌克兰学者认为，就像当年日本入侵中国一样，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并且扶植傀儡政权。中国几位知名的红二代说，中共十八大反贪风暴以来，落马官员大多是平民出生，这是因为红二代右承庭训，不受贪腐侵蚀。这个说法立即引起热议，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对于伊拉克新总理承诺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感到鼓舞。在为期一周的中东之行时，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克里表示，他对于伊拉克新政府能够团结伊拉克感到乐观。阿巴迪的前任马利基被指责将逊尼派少数群体边缘化，加速了极端分子的崛起。 克里访问巴格达几个小时之后，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东部至少发生2起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9人被炸死，这是伊拉克动荡不安的最新体现。那么，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参众两院的两党会议上呢，举行了闭门的会谈，讨论怎么样来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策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与参众两院两党领袖举行的闭门会议持续了2个小时。会晤后，白宫发表声明说，总统告诉国会领导人，他有权利根据他明天在讲话中所阐述的使命，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采取军事行动。这意味着奥巴马总统不准备要求国会投票来授权军事打击。奥巴马总统还计划星期三晚上向全国发表讲话，
阐述包括军事、政治和外交各方面努力的美国战略。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美国的策略包括建立和加强国际联盟来应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威胁。这意味着我们要与该地区的政府磋商，这也意味着我们与盟友和北约磋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包括削弱、最终消灭这个组织。
一些国会共和党人最近批评奥巴马总统缺乏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参加白宫会晤前表示，我们需要美国总统，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导人，提出一项消灭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计划。我希望他在今后几天能够向美国人民和国会提供这样的计划。
美国于8月初开始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目标进行空袭。当时国会在休会中。白宫的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强调，当总统与国会进行合作来应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这样的国家安全威胁时，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美国的行动会更加有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奥巴马政府努力组建的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中，沙特阿拉伯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伊朗呢已经加入了战斗，支持巴格达的新政府，并且帮助武装库尔德人。但是德黑兰跟利雅得的长期不信任，以及美国在跟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线上非正式的合作之间呢，华盛顿应该怎么样来保持平衡呢？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有关探讨。
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美国的空袭支持着库尔德武装的反攻。但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元首马苏德·巴尔扎尼说，在地面战场帮助库尔德人的是伊朗。
我们请求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武装提供武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第一个向我们提供所需武器的国家。
伊朗外长贾瓦德·扎里夫说，德黑兰愿意在抗击伊斯兰国方面扩宽思路。
我们准备好在国际场合与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话，谈论需要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本地区做什么。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正在组建一个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朗加入战团，即使是在联盟之外，也会给华盛顿带来问题。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瑞安·克罗克就这样认为。
我认为这会彻底地把伊拉克的逊尼派推向错误的一边，这可能给我们同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造成严重问题。而此时呢，我们所有各方都需要有更密切的协调来应对共同威胁。
美国和平研究所分析员史蒂夫·海德曼说，正是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让对立各方走到一起。
在多数问题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是死对头，可是他们却被迫要考虑合作抗敌的可能性。这个共同的敌人过去两个月来极大地扩张了活动范围。
乔治城大学教授诺拉·班萨赫说，伊斯兰国的扩张加强了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不大可能看到美国或者沙特大肆宣扬跟伊朗合作，但这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静悄悄的幕后的情报分享等这类活动。各方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威胁需要加以应对，哪怕在其他利益上他们有着非常非常严重的对立。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克巴尔·艾哈迈德说，这就是为什么海湾国家可能会搁置他们跟伊朗的分歧的原因。
这是有道理的，有强烈的部落权斗色彩，部落和家族遇到共同威胁的时候就会这样做，他们会暂时联合起来，而且可能会继续以其他方式或者在其他时候勾心斗角。
艾哈迈德说，沙特与伊朗缓和最明确迹象之一是利雅得热情欢迎巴格达组建的新政府。新政府允诺要对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更加包容。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了筹备奥巴马与习近平在11月在北京参加 APEC 峰会期间举行峰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二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此前呢，赖斯也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举行了会谈。那么针对中国军机异常接近美军巡逻机这件事情呢，赖斯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任何导致两国军事关系复杂化的事件。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赖斯9月7号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赖斯首次以白宫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访问中国。赖斯星期二会见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赖斯表示，美国军方和中国军方应避免任何导致两军关系复杂化的事件发生。赖斯晚些时候还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并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见。不久前，美国巡逻机在南中国海的公海海域进行例行巡逻时，受到中国战斗机的挑衅。美方要求中国停止挑衅性行动，中方则拒绝美方的指控，要求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查。赖斯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的一篇书面声明中说，他此次访华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备奥巴马与习近平定于11月10号在北京参加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美中峰会。赖斯重申了美中关系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 并指出高层之间的对话有助于和中国建立符合美中利益和国际利益的有成效关系。赖斯将美中关系描述为有成效的关系。9月3号，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在宣布赖斯访华消息的时候也说，赖斯此行将强调美国与中国建立一个有成效关系的承诺。然而中方此前一直强调美中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美方对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从来没有积极的回应。
就是到目前为止美方还没有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更谈不上认真的承诺把这个概念当作中美关系未来的核心概念。
而美方则表示注重于中国建立基于实际行动而非空谈的双边关系，美国政府的这个立场从未改变。中国媒体高度评价赖斯访华，认为赖斯访华反映出美国看重对华关系。赖斯这次是来敲定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今年 APEC 峰会所谈的话题，而今年习近平作为东道主在北京怀柔和奥巴马举行的美中峰会，则为未来的美中关系的发展定下基调。法新社的报道称，赖斯这次和中国的会谈集中在美中双方主要争议的领域，如中国和美国亚太邻国之间在东海和南海的争端、网络黑客、乌克兰危机、伊朗核谈判、中东以及伊斯兰国等问题。包括央视在内的中国官媒在报道美国白宫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访华的电视新闻中，后面打出的图像是前美国总统布什2004年任命的美国国务卿康多里扎·赖斯。前中国总理周恩来曾经说过外交无小事，央视在报道如此重量级美国官员访华的国际新闻时摆乌龙，在北京外媒圈造成了困惑。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针对不久前美国巡逻机在南中国海的公海海域进行例行巡逻的时候受到中国战斗机的挑衅，美国海军作战部司令格林纳特上将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这一起拦截事件呢，不能够界定美中军事关系的内涵，两军的交往还将继续展开。不过呢，他担心中方军事人员这种不专业的行为还会发生，双方的确有必要加强对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两国军方近来为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拦截美国军机一事交相指责，这个事件是否影响双方军事关系的发展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一向主张美中应增加军事接触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乔纳森·格林纳特星期一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演说中表示，去年美国考彭斯号巡洋舰和中国航母辽宁舰险些相撞后，双方舰长有过对话，说明当时彼此的意图，那个事件因此得到解决。但中方在这次空中拦截事件的不专业表现，让他担心未来还可能发生相同的情形。
Yeah, I am concerned that such unprofessional activity.
是的，我很担心这种不专业的活动，我们有明确记录证明它是不专业的，我的确很担心未来会再发生。不过我要这么说，那个事件你是指我们的海上巡逻机在距离海岸几百英里外的国际空域被拦截的事，拦截本身没有问题，但那个事件的处理方式和我们过去及将来如何处理这种空中相遇的原则并不一致。
格林纳特说，绝大多数空中相遇事件都是通过专业方式来处理的，例如俄罗斯飞机接近美国领空时，美国军机也会拦截他们，但是两个航空器在彼此接近时如何安全的操作，这些情形都是有常规的，美国飞行员都知道这些规矩是什么。 对于中国要求美国停止抵近侦察的问题，身为美国海军最高军官的格林纳特说，类似这种不专业的空中拦截情况根本不应该发生，美中军事关系的性质不受这个单一事件的界定，美国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在国际空域活动。
It shouldn't have happened, I believe, but it shouldn't also define our relationship.
这种事件不应该发生，它也不能界定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我们会继续在国际空域活动，我们已经表明这点，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来。
格林纳特过去一年来已经和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有过数次会面。格林纳特说，他和吴胜利下个月还会在一个美国主办的海军论坛上会面，双方将继续就两国海军交流事务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亚太新闻。巴基斯坦军方说，其战机攻击了阿富汗边境附近塔利班大本营的三个藏身之处，炸死35名激进分子。有关官员说，星期三清晨的空袭目标是北瓦基里斯坦的部落地区，政府军最近几个月在那儿发动重大攻势，声称已经打死900多名激进分子。由于记者无法进入这个地区，没有办法独立证实军方所说的数字。在另外一方面，越南说中国快艇拦截越南的渔船，没收船上的物品，并且殴打越南渔民。越南外交部星期二在网站上发布声明说，8月15日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正常捕鱼的一艘越南的渔船被两艘中国快艇拦截，渔民受到中方人员的殴打。声明还说，8月早些时候，中国船只就曾经对两艘越南渔船进行骚扰。越方向中国驻越南使馆提交了抗议，要求中方对相关的事件进行调查，严惩肇事者，并且对越南渔民进行赔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则表示，越方的指责无端，是越南船只8月15号闯入中国海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亲北京的反战中大联盟星期一设立了电话热线，鼓动市民匿名举报倾向参加抗议人大决议罢课或者是占领中环的中学生，结果呢，触发了社会强烈的反弹和批评。有民间团体斥责说，这种方法呢，会侵犯学生的隐私，在校园制造白色恐怖，掀起文革式的互相监督以及告密的风气。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学联星期天决定9月22日全港大专学生罢课，学民思潮酝酿未来两个月发动中学生罢课声援之际，亲政府的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9月8日召开记者会，发起学校家长救救孩子的行动，特别设立情报提供热线电话，让知情市民、教育工作者、家长或学生等就中学校内有人参与或呼吁参与罢课或占领中环的学生或其余人等向大联盟投诉。据港媒报道，大联盟表示，只要就某家学校有人在策划罢课，接到两个或以上的独立消息来源，他们就会知会学校校长、家长教师会和政府教育局，并考虑根据阳光政策公开学校名称，让该校师生家长及社区有所预警，最大限度地避免中学生被人利用做政治牺牲品，担任违法急先锋角色。大联盟设立匿名举报热线的举动立即引发社会的反弹，包括学联、学民思潮、教协会、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民间团体和一些中学校长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大联盟有侵犯学生个人隐私之嫌，在中学校园制造白色恐怖，摧毁家长与学校的关系，破坏师生互信，并将文革式的互相监督和告密引入香港社会，推动相互检举歪风。 声明要求大联盟立即停止有关做法。这些团体的声明还说，学生有权通过言论或行动表达政治意见，他们的言论自由及政治权利受到儿童权利公约的保护。香港的年轻一代，包括一些高中学生，面对政治改革的严峻问题，经过认真讨论、独立思考后公开表达意见，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的承担。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的执委兼教联会主席黄君瑜星期二对媒体表示，鼓励学生罢课的人手法与黑社会一样，他担心罢课只是第一步，最终引领学生走向犯罪。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反驳黑社会的比喻是扣帽子，强调学生会坚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一位姓罗的中学生家长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亲政府大联盟的做法令人气愤，也极为愚蠢，是在冲击香港人基本的信任的道德底线。罗女士说，
我觉得很气愤，很可怕，很恐怖。校长、老师跟同学应该有一个信任的关系，同学之间也应该有一个信任的关系。每一个香港人要发声回应这个大联盟的动作，应该站出来。
香港公民党的副主席陈淑庄大律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大联盟的做法向香港社会发出一个非常糟糕的破坏互信、相互举报的文化信息，会引发许多普通人的反感。他说，
香港人其实很讨厌这样的做法，之前的他们的大游行已经有很多的笑话，本来可能对战中有保留的都在想一想，为什么反战中的会这么离谱，发一种很不好的文化的那个信息。
一位亲北京的分析人士对大联盟的做法感到非常无奈，表示大联盟的做法会起到反效果，帮倒忙。另据港媒报道，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的执委兼教联会会长黄君瑜在媒体提问下也不得不表示，他个人对设立热线也有保留，不希望将学校摆上台，但仍坚称说家长有知情权。记者星期二上下午的不同时段都拨打大联盟的热线电话，但始终都是忙音。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星期二晚间表示，设立的热线电话被恶意破坏，暂时无法接通，修复后会尽快通知。不过市民可通过电邮及传真提供学校内有人策动和招揽参加罢课或战中的资料，强调会对情报提供者和涉及的个人资料严守秘密。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学联星期天正式宣布，从9月22号起罢课一周，并是罢课后北京和港府的反应，未来会升级抗争行动。目前已有近20所高等院校表明将参与。此外，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也举行了多场公民课堂，并筹备在两个月内发动中学生罢课。学民思潮重申，争取民主已无路可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的最新情况。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三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宣布，他下个星期将向议会提交一个法案，给予寻求分离的东部部分地区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些地区仍旧是乌克兰的组成部分。波罗申科承诺给予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卢甘斯克以及顿涅茨克的部分地区特殊地位，但是他拒绝就联邦化或者是完全独立的问题进行任何讨论。最近几个月，亲俄分离分子一直在乌克兰东部同政府军交战。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说，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与此同时，美国说，由于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美国正在最后落实更广泛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报道，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着重讨论加强基辅与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五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执行。新闻局说，普京证实俄罗斯准备继续推动这场冲突的和平解决。在这同时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表示，华盛顿正在最后落实针对俄罗斯能源、金融以及国防领域的更深入广泛的制裁措施。他说，有关制裁的决定将根据乌克兰未来几天在那里发生什么情况而定。欧盟的外交官们将于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开会，商讨针对俄罗斯的更广泛的制裁。那么谈到了乌克兰的危机问题，中国的反应是相当的低调的。而在中国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呢，有乌克兰的学者认为，乌克兰今天的处境就如同当年的中国，就像当时日本入侵中国一样，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并且扶植傀儡政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近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有乌克兰学者评论说，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绝不应该忘记自己被人侵略和遭受屈辱的历史。乌克兰政府智库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今天的处境像70多年前的中国，今天俄罗斯的行为如同当年的日本。布尔科夫斯基说，如果比较的话，俄罗斯就是当年的日本，是侵略的一方，乌克兰现在就如同那时的中国，是侵略的受害者。中国应该总结自己的历史教训，得出结论，与谁在一起可以合作，同哪些国家不是同路人。所以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对中国最有益的应该是回顾一下本民族的历史。迄今为止，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表现低调，一方面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更严格的制裁，但也避免公开力挺普京。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认为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谈到乌克兰危机时，通常会用一些可以使用任何议题的外交辞令，表示当务之急是有关各方保持冷静，不进行任何可能使紧张局势升级的活动。而中国在安理会有关克里米亚的表决时投了弃权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吞并乌克兰东部的克里米亚之后，中国自称坚守的外交中立实际上已经是带有亲俄立场的中立。乌克兰分析人士布尔科夫斯基说，同乌克兰一样，中国也是俄罗斯的邻国，俄罗斯现在能够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也可以像对待乌克兰那样对待其他的邻国，因此中国有必要担心和关注远东那一片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安全。亲俄罗斯的分离势力几个月前在乌克兰东部宣布成立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两个自封国家有自己的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直到不久前，这些职务几乎全部由俄罗斯公民，其中包括许多莫斯科人担任。这些人中，有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的高级军官，有的是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关专家和政治学者，还有的人是俄罗斯支持的所谓的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安全军官和将领。俄语系居民集中的与乌克兰相接壤的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多年来一直寻求脱离摩尔多瓦独立或是并入俄罗斯。布尔科夫斯基说，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与当年的满洲国一样，是被扶植的傀儡政权。乌克兰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鲁岑科以及顿涅茨克州州长塔鲁塔最近表示，亲俄势力目前控制着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两地总共大约超过30%的地区，以及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不到200公里长的边界。布尔科夫斯基说，在某个阶段，中国可以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周旋， 基于俄罗斯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不损害与乌克兰的合作，有时可能不得不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几名知名的红二代在接受香港媒体报道的时候说，中共十八大反贪风暴以来，落马官员大多是平民出身，这是因为红二代幼承庭训，不受贪腐的侵蚀。可是这个说法一公布呢，立即引起了热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若干红二代上个周末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红二代由于受到父辈的良好教育，不贪恋钱财，从平民爬上来的官员贪腐落马的比较多。此语一出，网上一片哗然。按说中国已经过了文革初期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年代，官员贪腐乃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所致，和血统出身无关。中国民间有个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处级以上的干部通通枪毙，肯定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虽是一则政治笑话，却反映出民众对十官九贪的官场腐败现象的底层观察。然而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的确存在着平民干部多贪官的现象。据统计，自中国刮起反腐风之后，中纪委网站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公示了4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其中官级最高者如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兼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等。但细查这些官员的背景，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无论这些落马官员的官级大小，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鲜有红二代涉贪受查。香港有媒体最近采访了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中将。香港《明报》称，这三名红二代不约而同地表示，红二代幼承庭训，亲历父辈不为利益所动的信仰和原则，不受贪腐侵蚀。据媒体报道，中共元老曾经有一句名言，还是我们的儿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香港信报称，陈云曾经向邓小平提出一项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邓小平后来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导致红二代迅速致富。新华社出版的《半月谈》曾发表一篇文章谈到红色富豪，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大多从事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借助权力赚取财富。红二代进入掌控经济命脉的扭曲过程，被新浪网的一篇题为《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的文章披露了出来。根据公开发表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主张政府可以动用国库，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邓小平说，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适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香港信报评论说，这就等于向高干子弟大开绿灯，放手让他们去敛财，让他们去瓜分已经变成共产党私产的所谓国有财产。尽管大型国企成为王岐山反腐的重点目标，但由于红二代是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所以最近大型国企中的落马官员都是没有家庭背景和靠山的平民官员。对于平民官员多贪腐的现象，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叶向真 对《香港明报》说，红二代眼看父辈艰苦奋斗，不惜流血牺牲，为国家创造新生活。叶向真说，老一辈确有为人民服务的信仰，成为他们的榜样。由于红二代受父辈影响较深，相对不易受腐败影响。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表示，十八大后红二代官员极少涉贪，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父辈把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中共元老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中将谈到中国反腐风暴时对香港媒体说，对我来讲，我一直不可理解，已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们怎可能这样受贿，在我的血液里，我觉得不可理解。他回忆说，父亲比我们的官大，都做到元帅了，家里和老百姓一样。
关于红二代的问题，前北大新闻学院教授焦国标一篇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空前的争议。有网友质问焦国标称，习近平上台凭借的是红二代的出身和势力，他必然为他们谋取世袭的利益。也有网友认为，起码有些红二代试图裹挟习主席，为他们看家护院，继续保持特权。对此，焦国标回应说，红二代分两类，一类陈腐不堪，企图固守世袭特权，一类则坚持他们父辈的理想主义精神，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中国人民的害虫，是红二代中的败类，也是他们父辈的孽子。为这类红二代看家护院，就是与文明与国族为敌，习总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是非。焦国标也提到了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段中共元老关于把江山交给自己子弟手中更放心，以及一个红色家族出一个部长的讲话。焦国标分析说，那些说政权交给我们自己儿子手里更放心的人，那些说今后我们的这些家庭要确保每家出一个部长的人，不是红一代，而是对红一代的背叛，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试问，习总反腐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辈吗？是为了他的那帮红二代发小们一家保证出一个部长吗？我没看出习总有这个端倪。也有网友对红二代这种说法本身体现出的红色贵族封建世袭的臣服理念表示厌恶。有网友发表评论说，其实仅仅是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这些词就已经够叫人恶心的了，这表明我们被世袭政权所统治，上一代纵然好，下一代就有统治资格吗？就算他们红色后代果然好，我也不要，我宁愿人民选出一头猪来统治，也不愿意让不经过选举的圣人来统治。还有网友对打虎没动一个红色家族如何取信于民表示质疑。因为写炮打中宣部而被北大解职的焦国标教授称，他十多年前就写过文章抨击国家领导人论带不论界的现象，他对打虎至今没动红色家族的现象则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焦国标认为，习近平有道德洁癖，如果他看不下去，他会动他们的。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戴晴认为，他对习近平反腐的判断是谨慎的乐观，他认为应该给习近平一些时间，看他下一步的走向。
我们对习近平他的后面，他更深刻的他的人格，我觉得比如说抱一个稍微乐观一点的态度啊，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们都骂我，都骂我过于乐观，但是我老说他太难了，让他先做一步。现在这个那谷君山出来了就很好，徐才厚先把军队给弄清楚了，这就很好啊，走出这么一步就不容易。
香港媒体评论说，红二代里边有从政的红二代和从商的红二代，从政的红二代的确较少贪腐，而从商的红二代则利用红色家族的关系和特权迅速致富。也许他们致富的过程并不违反中国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但是从社会公益和平等的价值观衡量，显然和现代公民社会格格不入。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楼市的平均价格连续四个月下跌，有经济学家说，这可能是中国反腐的直接效果之一。不过呢，一些普通民众说，房屋市场涨跌跟他们没关系。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微调房屋限购的政策。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最新统计显示，房屋均价八月份连续第四个月下跌。五至八月份新屋均价降幅分别为0.3%、0.5%、0.8%、0.6%。被调查的100个城市当中，74个城市呈现住房价格下降的趋势，比七月的76个有所减少。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速度尽管有所减缓，开发商们继续为待售地产和房屋过剩忧心忡忡。北大商学院教授商德文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房价走跌主要是两个原因驱动。他说，
这个现在还看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房价下跌呢，可能是由于这个反腐，另外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财政的这个分配方面的原因。因为原来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啊，
对，
是由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卖地这个跟这个农村的这个乡镇呢分这个款，这样一个体制。现在呢一反腐呢，可能呢就是地方上就不干这个卖地了，所以这个造的房子少了以后呢，另外这个反腐呢，好些这个腐败贪污的人呢，他这个钱呢他也不往这里投了。
是
从目前看来啊，还是个暂时的事儿。
新华指数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从城市化角度解析了中国房价走势。他在最近一次投资论坛上说，未来中国房价上涨的城市不会超过20个。他说，未来中国只有极少数城市具备投资价值，90%的城市房价都会崩盘，房地产企业大洗牌已经开始。他说，那种认为房地产还有30年黄金时代，我看是做梦。他的依据是，城市化达到80%的国家经历了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中国30多年就走完了别国100年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目前还留在农村的人口的巨大部分也许永远也不会进城，即便进城也不会成为人口红利。针对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说法，商德文教授说，
中央提出来的这个农村人口转到城市的户口，这个恐怕还得有一个很长的时期。
是，
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的话，现在也进不了。我在北京住的话，北京这个外来打工妹啊、打工仔的人的话挺多，他们这户口也解决不了。我家里也有保姆，他们这孩子想着在北京上学。也解决不了，它恐怕还是一个很长的时期。
不过金岩石也举了例外，他说北京房子如果卖不出30万一平方米，那是北京开发商的耻辱。作为金融城市，北京具备高收入、高消费、高房价的三高特点，因此北京等城市的房价似乎将继续维持高价位，而且上涨空间很大。除学术界的观点外，中国民众也有观察。网民节目对美国之音说，民众不想急于买房，是担心赶上崩盘砸了血本。他说，
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拒绝买房，拒绝存款，就是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认为这个房价本不值这个钱啊，因此他们就采取了这两种方式。前者呢是不买房，因为他这个收入和支出不平衡，
是
收入太低，房价过高。那么不存款就是不存人民币，其原因就是说他们已经看清了目前的形势，
嗯哼，
在 在摇摇欲坠，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这个崩盘。
上海居民徐顺利则说，房价跌对百姓有好处，但是买房意愿还是不高。他说，
房价往下跌肯定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了，对了。
您周围的人买房的多吗？
现在基本的不多，因为跌的不多，房价跌的不多，但是还是等，还在看，还是人，老百姓还是买不起，房价太贵了。
有网民在美国之音网站留言说，在中国上海买套房可以在美国买别墅了。关注高房价下中国一线城市那些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的大龄光棍性饥饿汉子群体，上海尤为突出严峻。还有中国网民说，目前房价跌涨与他们毫无关系，这些中国人其实已经被淘汰出房屋市场。湖南长沙市郊区的一位村官吴廷辉对美国之音说，
老百姓现在买房子住的老百姓，像我身边就还有很多很多，房价跌再跌老百姓也买不起那些房，跌跟涨跟老百姓都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是当村官的，对老百姓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也很清楚，房价再跌老百姓还是买不起，房价再涨跟老百姓没关系。
路透社近日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沉重，加之中央政府强调今年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部分城市开始对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和微调，以期支撑当地楼市。目前仍实行限购政策的城市除四个一线城市之外，仅剩南京、三亚、珠海和西宁。地方微调政策包括降低限购门槛，放松非户籍资格审查和购房落户政策，以及微调公积金，提高公积金可贷额度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民主活动人士郭飞雄、孙德胜被刑拘一年多之后，广州法院突然宣布星期五要开庭审理他们被控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郭飞雄的辩护律师表示，郭飞雄在公共场所表达观点跟意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有分析认为，当局临时突然宣布开庭日期，看来是有意要降低社会的关注度，避免发生大批公众围观的事件，以减少这个备受瞩目的良心犯案件的政治影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所做的有关报道。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原籍湖北，是中国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当局指控他组织领导了去年年初爆发的广州南州事件抗议活动。2013年4月，中国八个城市发生公民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郭飞雄被认为是组织协调者之一。同年八月，郭飞雄遭拘押至今。此前，他曾因参与维权活动多次被中国政府拘捕。2006年至2011年在狱中服刑。郭飞雄案的辩护律师张雪忠对美国之音表示，辩方认为郭飞雄所受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我们是做无罪判决，我们认为他根本不构成犯罪。他就是因为他在南方周末事件中到现场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南方周末2014年新年特刊一篇新年献词因多处提到宪政而遭审查大幅度删改，引起报社员工抗议，舆论哗然。当时众多支持宪政的民主活动人士与一批毛泽东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拥护者在街头展开对峙和争辩，后被当局强制驱离。此后几个月内，广州等地有多名南方街头活动人士被捕，其中包括郭飞雄和孙德胜。广州维权律师隋木清是郭飞雄起初委托的辩护律师，他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郭飞雄被刑拘三个月后，当局仍以他被认为涉案为由阻止他会见郭飞雄，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代理此案。隋木清指出， 郭飞雄、孙德胜案是政治案件，判决结果早已内定，庭审的性质跟以往类似案件一样，属于走过场。他表示，虽然大部分的良心犯案件都会拖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个案件被突然宣布将在3天内开庭，刚刚达到庭审预先通知的最短期限规定，看来当局担心郭飞雄案件在民间影响之大，刻意采取突然袭击式的开庭安排，避免出现大规模围观。
选择这个时机，他们可能觉得是现在这个时机可能相对好一点。一般的大家民间都认为，四中全会要马上要召开了，那么可能会等到四中全会以后，而他们偏偏不，就很突然的，这种决定开庭。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考虑对付围观。
几天前，广州警方抓捕了计划在白云山为良心犯募捐举行裸奔活动的发起人和多名参与者。隋木青指出，裸奔募捐参与者被抓事件可能会分散社会对郭飞雄案的注意力，当局也会利用这次抓人行动来震慑可能到场围观郭案庭审的人。
我觉得可能趁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抓了一批人，抓了一些人，控制了一些人的情况下，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搞得非常大，影响非常大，那么也会冲淡对这个郭飞雄案件的影响。因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当时丁家喜案件开庭，丁家喜许志勇案件开庭的时候，当时正好建三江那边闹得非常凶，其实呢是冲淡了丁家喜就新公民案的围观。
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领导和参与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等街头活动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法学博士许志勇和律师丁家喜被分别判刑4年和3年半，罪名都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隋木青曾在推特上披露，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本来想前往广州旁听这次庭审，但他工作的湖北十堰东风汽车总公司医院称，公安部门不准他在开庭期间离开湖北。这位曾受委托为郭飞雄辩护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杨茂平可能在当局严苛的条件下，由单位指派的人员陪同到广州旁听这次庭审。
他姐姐给我打电话，当时都哭了嘛，因为很久都见不到他弟弟，那么肯定想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来的。他本来是有可以休年假的，我可以找一个时间休年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来参加这个庭审是要有很多很苛刻的条件。接受电话采访，这个控制非常厉害。
据律师发布的信息，郭飞雄、孙德胜案将于9月12号上午9点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在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几则新闻。中国取缔了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的6家图书馆，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中国民间教育公益组织丽人乡村图书馆下属的6家图书馆被政府取缔。丽人成立于2007年，宗旨是立足乡村，连接城市，推广国民阅读，促进乡村教育革新。丽人在重庆地区被迫关闭的一家图书馆的主持人员，日前以一个容不下乡村图书馆的国家为题，描述了该图书馆从筹建到图书被迫下架的情形，并且引用当地一位教师的话说，中国官方取缔民间公益图书馆的做法是对知识的侮辱。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2296人死亡，在短短的4天里面，死亡人数上升了200人。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公布这个最新的数字。世卫组织说，5个西非国家一共报告了将近4300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对伊拉克新总理承诺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感到鼓舞。在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中东之行时，克里星期三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克里表示，他对伊拉克新政府能够团结伊拉克感到乐观。阿巴迪的前任被指责将逊尼派少数群体边缘化，加速了极端分子的崛起。克里访问巴格达几个小时后，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东部发生了至少两起汽车炸弹爆炸，炸死了至少九人。巴基斯坦军方说，政府军的战斗机攻击了阿富汗边境附近塔利班大本营的三个藏身之处，炸死35名激进分子。巴基斯坦官员说，星期三清晨的空袭目标是北瓦基里斯坦的部落地区。政府军最近几个月在那里发动了重大攻势，并声称已经打死了900多名激进分子。记者无法进入这一地区，也无法独立证实军方所说的数字。长期以来，当地的激进分子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分子，还有越境攻击阿富汗北约部队的武装组织一直盘踞在北瓦基里斯坦。越南说，中国快艇拦截越南渔船，没收船上物品，并殴打越南船民。越南外交部的网站星期二发布了一个声明说，8月15号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捕鱼的一艘越南渔船被两艘中国快艇拦截，渔民受到中方人员的殴打。声明还说，八月早些时候，中国船只就曾经对两艘越南渔船进行骚扰。越南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提交了抗议，要求中国调查相关事件，严惩肇事者，并对越南渔民进行赔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越南的指责无端，是越南船只闯入了中国海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三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宣布，他下个星期将向议会提交一个方案，急于寻求分离的东部部分地区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些地区仍然将是乌克兰的组成部分。波罗申科总统承诺给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特殊地位，但是他拒绝就联邦化或者完全独立的问题进行任何商讨。最近几个月，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一直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和政府军作战。上个星期，乌克兰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发生了一些违反停火协议的状况，但是停火基本上得以维持。美国的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多年以来进入了第一个新的市场领域。苹果公司宣布将推出智能手表。苹果表是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领导下研发的第一个苹果产品。库克在前公司创始人之一乔布斯2011年去世之后的几个星期继任。这种可以佩戴的手表结合健康和健身监控等功能，还包括地图搜索以及打开饭店的房门。智能手表预定将于明年年初上市，基本的价格定在$349。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